关于生命这出戏的序言。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顶礼大恩上师西阿荣博堪布。2012年的农历新年也是个龙年，很多家庭想要生个属龙的孩子，好像觉得这样有个龙子龙孙的寓意应该很吉祥。而人生为何生，为何死，在新年狂欢的假期里似乎不适宜去提起或讨论。我们常常习惯了在肤浅而表面的爱里表达对他人的感情，而佛教的修行者恰恰在他们眼里显得那么另类。在新年的第一天，当人们还沉浸在鞭炮的喧闹、家人的聚餐、亲友的往来祝福和对故乡的眷恋里，慈悲的西阿荣博堪布就通过菩提洲网站刊登了第一篇新年教言，充满了清醒的提问。佛教的修行者随时保持觉察，看护自己的身心活动，反省自己言行背后的动机，珍惜与他人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种种缘起，是因为我们知道生命这出戏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短暂而无法重来，我们的人生因而要过得有意义。西阿荣博堪布。以我们传统过年的习俗，抽烟、喝酒、吃肉、打牌等各种娱乐活动是不会少的。就算自己原本不喝酒，在聚餐和回家的氛围里也大都难却其情。而堪布恰恰选择在这样的氛围里开始人生的意义和因果、轮回、戒律的含义，就像是选择在饭馆旁边放生，在魔的身边传授佛法一样。没有大智慧、大慈悲，我们不会有机会蒙此教言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契机，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缘起。而大圆满的修行人对缘起的观察也是超乎我们的认识的。见过堪布的人都会真切地感受到他身上不仅散发着喜乐、安详、自在，而且常常在玩笑和幽默间点醒他人的迷惑。不管每天见多少信众，开多长时间的法会，堪布从未让身边的任何一个人感觉到他的疲劳和忽略。相反，每一个见到他、靠近过他、甚至走过他身边的人，都可以感受到他全部的关心。他似乎有着源源不断的正面能量，让接触他的人很难生起分别念。这就是大圆满修行者的视线，更进一步说，他就是大圆满的教法本身。所以从新年第一天起，每天一篇文章依次登出，直到第八篇结语，每一篇宛若人生珍宝，值得反复琢磨。每一篇都带给人们如同浩旷夜空里明月般的清凉。堪布自己则说，这是他献给这个世界众生的八吉祥，这才是他说的新年礼物。愿所有读者、听闻者以此因缘踏上人生真正的解脱之路，愿有缘者获得光明、自在、安乐。菩提洲网站，2012年2月。
生命这出戏。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顶礼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。 顶礼大恩根本上师，法王如意宝。一，时间飞逝，我们是一群搭在时间之车的乘客，即使在生命的单行线上，无法减速，不能回头。悲喜、沮丧、成败，像路边的花草，一闪而过。一切的经历和感受，都径自往身后狂奔而去，我们却是径自前行。很奇妙，人们以为自己是与生活同行，而原来只是擦肩而过。生活是一场没有彩排的现场直播，演成什么样都是自己担当。演好了，皆大欢喜；演坏了，也不可以叫停，不可以重来。换个场景，换副扮相，甚至换一个角色，换一个剧组，接着前面的线索，还得往下演。可这是怎样的一个舞台呢？不同的剧组，不同的故事，同台现役，全是直播，彼此影响，相互客串，又各行其事，各自连续，以至无穷。演员们说话、做事、演绎与其他人物的关系，都需很小心，要演好自己的戏，又不妨碍他人演戏。佛教的修行者随时保持觉察，看护自己的身心活动，反省自己言行背后的动机，珍惜与他人、与其他生命之间的种种缘起。是因为我们知道，生命这出戏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短暂而无法重来，我们的人生因而要过得有意义。
二，这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，各种各样的行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？为利、为名、为感情、为物质、为精神，仔细看看这些动机的背后，还有一个根本的、共同的动机，那就是为了安乐。安乐还有许多名字，代表它不同的侧面和程度，比如快乐、幸福、享受、乐趣、舒适、喜悦、宁静、满足、安全。安乐主要是内心的感受，它在心里，不在身外，所以内心如果不快乐、不满足，外境再美妙、再丰富，也很难感到愉悦富足。而一颗宁静柔和的心，在贫乏艰难的环境中，也能生出喜悦自在。倒不是说物资越贫乏，内心就必定越安乐，物质生活丰富就必定让人痛苦，这其实还是认为安乐与否完全由外在的物质决定，只不过与常人的思维相反，认为物资越少越快乐。多数人却是走入另一个极端，认为安乐就在于物质的积累、财富的增加，占有享用的资源越多，就必定越幸福快乐。现代社会的人们
毫无顾忌的竞争，攫取物质以及各种资源，忙于追逐名利。他们认为这些东西本身带有快乐的属性，能自然给人带来安全感、幸福感。有些人过分投入的竞争、追逐，以至于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是追求幸福安乐，慢慢的把手段当成了目的，相信自己活着就是为了与人竞争、囤积名利。如果有一天没有比较，也无需抢夺了，便觉得生活没有意义。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，一个人的价值往往取决于他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。然而，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远比创造财富宽广、深刻。人活着，除了积累和占有外，还有很多事值得去做。那么，安乐与物质无关吗？不是的，至少对一般人而言，完全摒弃物质而讲安乐是不可能的。月称菩萨在《入中论》里讲道，大乘佛教六度波罗蜜首先是布施，其中包括财物布施，原因就是物质基础对安乐来说是重要的，布施无疑能给对方带来安适快乐，同时布施也让自己感到快乐满足，并给自己积累福报。物质的确能解决不少问题，只是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，仅靠物质手段是难以解决的。人除了物质生活外，还需要有精神生活，去抒发情绪，陶冶性情，通过精神的修养和升华，获得内心持久的喜悦宁静。在基本的衣食住行得到保障之后，我们仅在需要一颗受过训练的心，就能得到安乐。
三，既然大家都目标明确，为了安乐，何以还是有很多人诚心要受苦一样，眼睁睁直奔一个个痛苦而去呢？佛陀初转法轮主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，因为人们误把痛苦当成快乐，跟在痛苦后面追，还以为是在追快乐。其次，人们不知道怎样才能真正远离痛苦忧恼，获得安乐。现用的那一套方法适得其反，用制造痛苦的办法去追求快乐，当然不会有结果。佛教所讲的苦，不仅包括剧烈粗大无庸置疑的痛苦、灾难、伤害，还泛指一切的忧恼、缺憾、局限。如此，人生所有的经历似乎都包含在苦的范畴之内了。自有生命，便有忧患。老病别离、冤家相见，所求不得之苦，自不待言。即便是快乐，也没有不最终变成忧恼、惋惜或惆怅的。轮回中任何的生命形态都不离苦的本质。快乐不是没有，却短暂而趋于表面，就像在一碗汤药里加入一小片包着糖衣的药丸，那微不足道的甜味根本冲淡不了整碗药的苦涩。我们经历的苦源自于烦恼和业。这里所说的烦恼，主要是指贪婪、嗔恨、嫉妒等会给自他身心带来伤害的情绪。业是指过去的行为， 从长远来说，会带来快乐的行为称为善业；长远来看，会带来痛苦的行为称为恶业。行为的后果不仅要看眼前，更重要是看长远的影响。比如，贪婪会让人暂时感到满足，但长期来看，贪婪带来的是永无止境的不满足感和不安全感，内心难得安宁。再比如，修行过程中，我们毫无疑问是要吃苦、受委屈的。但这长远来说，有助于解脱轮回的痛苦。想象一下，每天从早到晚，我们会有多少念头，多少身体的行为？由此类推，我们一生以及过往的生生世世，又会有多少身心的行为？这些行为每一个真真切切是每一个都会产生相应的后果，后果又成为因，因在结果，因因果果交织在一起，呈现出不同的生命形态，不同的生活际遇。业及行为的力量有强有弱，强大的业决定一期生命的主要特征，比如投生在轮回六道中的哪一道，寿命长短等等。力量不是那么强大的业，则绘制出生命的各种细节，比如美丑、才艺、贫富、健康、疾病等等。通常来说，具足四项条件的业力量会比较强大，也就是说，一个行为有明确的意图、明确的对象，采取了实质的行动，并实现预期的结果。以杀生为例，如果有杀生的意图，有明确的杀害对象，采取了杀的行动，并确实杀死了对方，那么这就是一个完整的杀业，需要完整感受杀生的果报。即使四项条件具足，意图对象的差异也会极大地影响业的力量。意图对象在佛教中称为发心和对境。同样的行为，发心不同或对境不同，其果报会很不相同。佛经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阿难尊者向佛陀供养了一碗粥，佛陀随即拨了半碗粥给过来乞食的狗吃。过后，佛陀问阿难：“是你供养佛的功德大，还是我布施狗儿的功德大？”阿难尊者说：“是您布施狗儿的功德大。”佛说：“如是，如是。”从对境的角度说，佛陀是无上殊胜的对境，供养佛陀的功德远胜布施狗儿的功德，其差距之大不可思议。而从发心的角度看，阿难尊者供养佛陀，发心自然是纯正殊胜的，但与佛陀的清净发心相比，又有不可思议的差距。所以供养佛陀的功德才会不及布施狗儿。由此可知，凡做事发心是何等关键。根据力量的不同，业的果报会在今生、来世或者更晚的时间应现。果报的显现需要因缘具足，业每一个行为会在阿赖耶识里留下印记，不会自行消退，直到所有引生果报的条件齐备，也就是因缘具足了，果报完全显现，业因才会消失。就像一粒种子留在土里，冬天没有动静，春天来了，它才破土发芽， 在阳光雨露中耐心地成长，长出枝叶，开出花朵，等到结果的时候结果。有春天结果的，有秋天结果的，不一样。叶又分为共叶和各叶。共叶指一群众生共同的叶因果，各叶指个体生命各自的叶因果。一个时代，一个社会，一群人，往往有着共同的命运。虽然个人具体的生命轨迹会有不同，但很难逃脱大的趋势和框架。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，这个社会的负荷者。这份负重感，这股无形的牵引力、推动力、压力，就是共业的表现。时代会变，社会在变，因为业处于动态变化中。迁徙的鸟，回游的鱼，高峰时段的城市，都能让人直观地见到业的力量。个体汇入群体的洪流，不知所以，不由自主，又那样执着，不知疲倦，耗尽生命也在所不惜地向前向前，为到达某个地方，然后离开那里，原路返回，然后再去再回，不尽往复。我们的生命最大的特点，就是它的局限性。每个人都自以为独立，有想法，自由自主。实际上，我们的每个念头、一言一行，都被无数条件、无数因素限制、影响、塑造着。无一不是条件的产物。轮回中的生命，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。
四，前文中讲到，自有生命便有苦，这个生命指的是处于条件局限中的生命，以忧患为本质，与苦不分离。然而要知道，心的本然状态是超越痛苦的，只因为我们错误的见地、错误的行为，让生命显现出种种局限性，才感受到忧苦缺憾。我们被善业牵引，走向暂时和究竟的安乐，恶业则将我们引向痛苦，一再的痛苦。恶业即身口意的错误行为，它们源于对人和事物的错误认识。错误的认识可以纠正过来，因而错误的行为是有可能改变和停止的。既然改变了错误的行为，痛苦就有可能结束，不仅是单个的痛苦，还包括轮回中所有粗大、微细、各式各样的苦。轮回的苦消失了，限制不在，这种状态称为解脱、寂灭或涅槃。痛苦由恶业而来，恶业由烦恼来。什么是烦恼？人常说烦恼众生，可见轮回众生起心动念、言谈举止，无不是烦恼。烦恼中有十个叫做根本烦恼，即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、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和借进取见。贪嗔痴慢的意思大家应该基本了解，这里不多解释。疑指对佛陀开示的真理心存猜疑。身见指执着这个身体为我。 边见指断见和常见。断见是认为我死后归于断灭，人死如灯灭，什么也没有了。常见是认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，有一个不变的灵魂或主宰。邪见指波无因果。见取见指坚持认为身见、边见、邪见这几种见是绝对正确、不容怀疑的。借进取见指外道认为违反事物的客观规律，不当做的偏去做，凡事都反着来，这样才能获得解脱。比如认为杀生、自杀、不停地洗澡、极端的苦行等等可以证得涅槃解脱。无量无边的烦恼由无明而来。无明指对人和事物错误的认识。就人而言，认为有一个独立固有存在的我，继而对这个我生起执着，然后对我的生起执着。就事物而言，认为有独立、绝对、不依认识而客观存在的事物。这样的见地之所以错误，是因为它与人和事物的真实状态相反。无明不是单纯的无知、不知道，无明是指错误的认知。比如一个苹果，它若在你看不到的地方，你对它的存在是无知的。它若就在你眼前，你看见了，却以为是一个橘子，则是错误的认知。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正是这样，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在别处，真实就在眼前，只是我们的认识出了问题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。我们的见闻觉知造成假象，当体转过来就是实相。离此另向他处求实相，犹如离波求水。认识不仅是智力层面的理解，懂得道理而已，还要把这道理拿到身心上实实在在去验证，真正见到才算数。你见与不见，我都在那里，见到了才知道一直在那里，从未离开，没见到自是咫尺天涯，相逢不相识。佛教中讲无我，这个我是指独立固有恒常的存在，可以是人，也可以是物、事件、现象。无我是说人、物等等没有独立、固有、恒常的存在，因为任何现象都是缘起的，随条件的聚合、变化而生成变化、坏失。我们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我的观念。什么是我？你会说，这个身体是我。身体由地、火、水、风这四大组成。地指肌肉、骨骼、器官、毛发等。火指热量。水指水分、血液、体液等。风指呼吸、气脉等。这其中包括有形的，也包括无形的。单个来看，我们很难说肌肉、骨骼、器官或热量、体液、呼吸是我。当切除器官、截肢或者吐唾沫、理发、呼吸时，我们不会认为自己被切除了，或者被吐到地上，被呼出去又吸进来，没人会这么想。当然思想意识也不是我，因为思想意识只是一个个念头，前念已灭，后念未生，我在哪里？ 可见我不存在于个别的四大和念头中，也不存在于四大和念头之外，而是指身心的组合体。既然是组合体，就是相对，依赖其组成部分而存在，没有独立固有的自体，因为由不同部分组成，各部分又都是变化运动的，所以整体形成的同时，自然处于解构的状态，不具恒常性。四大合合而成的这个我，只是一个概念，并没有任何独立自在之物可指认为我。然而，人们的常识与之相反，坚信有实存的我，并由此生出对我的执着，认为这是我的手、我的头发、我的财产等等，想方设法的呵护保全。事物也是一样，没有独立固有的自体。比如一个苹果，它当体可细分为果皮、果肉、果核、果仁，这些又可各个细分，无限细分下去，苹果消失了，果肉果仁消失了，微粒微尘也消失了。把世界放到显微镜下，随着显微倍数的增加，整体纷纷消失，宏观化成微观，微观到最后了不可得。这个苹果不是生来就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，它最初是一粒种子，种在土里，遇到适当的条件，土壤、温度、阳光、雨水等等都具足了，在适当的时机，它发芽，慢慢长成小树，开花结果，然后由工人摘下来，由司机运到城市，由商贩卖，我们买回来，洗干净，放到桌上，才有了面前这个苹果。而最初的那粒种子也是由另一个苹果那里来，那个苹果也经历了一番奇妙的由种子到果实的旅行。如此不断往前推，即使是一个小小的苹果，来历也可无穷追溯，或远或近的与整个宇宙相关，缺失其中任何一个条件，都不会有此刻面前这个苹果。世间万物万象，皆相依相待而存在，任何一法都或远或近地以一切法为源而生住，一切法也或远或近地以任何一法为其生住之源。佛经云，此有故彼有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灭故彼灭，诸法互为缘起，这是佛教一个最基本的原理。
五，我们不仅误解了事物存在的方式，认为它们是独立固有存在着，而且还一厢情愿地赋予他们种种特征和定义。我们说天空是蓝色的，实际并非如此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太阳光由红、橙、黄、绿、青、蓝、紫七种颜色组成，它们的波长各不相同。波长最短的蓝紫光最容易被空气中的微粒散射，天空中便布满了被散射的蓝紫光，而人眼对紫光不如对蓝光敏感，因此我们看到的天空是蓝色的，但这只是我们觉知的天空，并非天空的原貌。再说，天空仅是个概念，找不到一个实在的天空，它是虚空经光线、微尘、人的感官、意识等共同作用得出的一个印象。同样的水，如果盛在杯子里，我们认为它可饮用；如果是在澡盆里， 就认为它是用来洗澡洗衣服的，不会想到要去喝它。如果是在马桶里，哪怕是一只很干净的马桶，你也不会想用那水来解渴或洗澡。在这里，水的用途和属性完全是我们的心理和感受的投射。两个人在一旁窃窃私语，你怀疑他们在说你的坏话。这两个人不仅立刻成为你的敌人，而且你认为他们从来就人格低下，肥胖臃肿，丑陋不堪。两分钟后，你经过他们身旁，发现他们谈的完全是与你不相关的另一件事。几乎就在瞬间，他们变得不那么难看了，人格也急剧提升。后来他们走过来与你亲切交谈，对你的学识和才华由衷赞叹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们现在变成了两个可爱的人，诚实、谦虚、有品味，而且长得富态大方，透着喜气。再来说说关于杯子的定义。如果说能用来盛水的容器是杯子，那么澡盆和马桶也能盛水，为何不算杯子？要说小点儿的才算杯子，碗小也能盛水，但那不是杯子呀。要说杯子是玻璃的，鱼缸也是玻璃的，可那也不是杯子。杯子也有瓷的、不锈钢的、塑料的，有大有小。杯子可以盛水，也可以盛牛奶和沙子，还可以用来打人。但是能装牛奶、沙子，能当武器打人的都是杯子吗？当然不是。以此为例，对其他事物也都可以这样试着去寻找其决定性的特征。我们会发现，事实上根本无法绝对地界定事物。《楞严经》《俱舍论》等诸多经论对认识都有详尽深刻的阐述，其内容极其深奥，非轻易能理解领悟。我想借用大家比较熟悉的现代心理学的一些原理、词汇，做一个最初级、最简单的引述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参阅相关佛教经论中对认识真正全面、精确的阐述。人的认识过程首先是感觉，对事物的个别接触，然后是知觉，根据感觉所了知的个别情况，得出一个整体印象，在知觉的基础上再进行深一步的认识，不仅得到事物的表象，而且了解到事物的规律，从而掌握事物的作用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些感官与神经相连，外境刺激由传入神经传到中枢神经，中枢神经对传递来的信息进行加工，之后由传出神经传递出应做的反应，又立即传入，再加工，又传出，如此循环往复，反馈更新。传入中枢神经的信息经过加工，外境不是被原样不变地反映出来，我们所看到、所听到的都是经过中枢神经加工后的东西，不完全是外界镜像的原状。认识的过程也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与意识持续互动的过程。思维需要借助概念，根据概念组织判断和推理活动。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是思维的三种形式。概念的成立是经过取舍的，也就是说，经过中枢神经加工后的东西，还要经过二次加工，经过抽象加以概括，把不需要的部分舍去，需要的部分集中起来。比如灯这个概念， 有各式各样的灯，五花八门，若根据不同点则无法概括，成立不了灯的概念。只有把不共同的舍掉，取共性，才能成立概念。概念是我们思想的符号，并非事物本身。问题是，天长日久的，我们逐渐忘记了它是符号，以为概念就是事物本身，甚至是全部。认识及眼耳鼻舌身意的作用，是对世界进行加工。那么在人的认识之外，是否有一个独立的、客观存在的世界呢？现代社会的人都知道，分子、原子，知道看似坚实的物体，实际是一堆分子、原子，乃至更微小的各种粒子在那儿运动。我们却能把一堆堆相互独立、彼此间有缝隙间隔的微粒，看成铁板一块坚实存在的物体。如果物理世界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，那么同样的基本粒子为什么会构成五花八门、形态不同的物质？原子的不同特性从何而来？色包括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波、长等，色分析到最后是虚空。正如我们能把一堆零散的微粒看成坚实的物体，在同样的分别念的作用下，我们也能从无中望见各式各样的显现。就像眼睛疲劳时，能无由地在虚空中看见花纹。这空花不是独立存在的，它依妄心而显现。所谓缘起，在更深刻的层面上，是指万法以妄心而起现。妄心升起，必然同时有见分和相分。见分指了别，能认识。相分指相状，所认识。相分包括一，人们通常认为的客观存在的世界，这个客观世界实际是无始以来反复熏习而成的坚固妄想。有共业的众生会有共同的妄想。二，在此坚固妄想之上，由各业造就的眼耳鼻舌身意对之进行加工，得出各业的镜像。由此可知，一方面并没有离开能认识而独立客观存在的所认识，另一方面也没有离开所认识而单独存在的能认识。能与所是一体的，互为缘起，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截然分开的两回事。
六，中论宋云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亦为是假名，亦即中道矣。事物依因缘而生住，其概念、定义、各种特性，只是我们的虚妄分别，因此不必等到事物消亡了才说明它原本是空的，事物成住的时候就是空。佛说空，并不是说一切断灭，并不否定世间万象多姿多彩。譬如水中月影，我们的确能看见月亮，而水中的确没有月亮。水月的显现和水月的空互不排斥。万花筒里的图案若实实在在，一开始就在那儿，则只能有一幅图案，不会有层出不穷的新花样。同理，一切事物若固有恒常，那么任何变化都不可能发生， 一切就是将死的。正因为事物不是那样，才有了大千世界千姿百态。空性是事物的根本性质，事物是空性的表达。没有不是空性的事物，也没有离开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空性，正如没有离开水而独立存在的诗，没有离开糖而独立存在的甜。进一步说，不仅事物的究竟本质是空，事物显现的当体即是空，如梦中的山水人物。感受、思想、意识也是这样，本质为空，没有独立恒常的自体，虽因缘而又千变万化的显现，虽有显现，当体即空。空性的见解有力地帮助我们削弱实执，从而减少烦恼，同时也让我们对因果律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可以说，对空性的了解越深，对因果的信心就越大，取舍因果就越谨慎。大般若经云，若了知一切法如空性，乃位业及业相成熟之间，方是正法也。没有既定不变的命运，没有恒常存在的状态，当下身心活动的每一个取舍，都是因是缘，都参与塑造着自与他、现在未来、今生来世，没有理由不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我们的概念、判断、推理，乃至感觉、知觉，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情绪和成见的影响，像贪婪、嗔恨、傲慢这样的负面情绪，不仅伤害身心，而且使我们的认识远远地偏离事物的真相。止息了烦恼，才能清除认识上的粗大障碍，所以仅仅靠阅读或听闻，很难真正了解体验空性，一定要有实际的修行，切实对治烦恼，见地才能日益清晰稳固。佛在圆觉经中说，末世众生希望成道，无令求物，唯意多闻增长我见，但当精进降伏烦恼，起大勇猛，未得令得，未断令断，贪嗔爱慢，谄取嫉妒，对境不生，彼我恩爱，一切寂灭。现在很多人学佛只想开悟，不想断烦恼，或者未证未证一身烦恼，而做出高深自在的样子，好像没有烦恼。佛陀早就提出了告诫，末法时期的人福报智慧浅薄，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开悟，那样只是增加了知识和傲慢，对自我的执着反倒更强烈了。应该精进的降伏贪嗔痴慢等烦恼，相续调柔了，修行才能有所进益，才能树立坚定的正确的见地。善知识指点提携，也只是帮助扩清我们错误的知见，修行还是要靠自己亲力亲为，烦恼还是要靠自己去降服。自心烦恼不服，妄念颠倒，善知识虽有教授，久不可得。开发智慧，首先需要定，一步一步清除掉内心的干扰杂念， 没有定作为基础，一颗心恒是处于散乱攀援当中，即便升起一点点智慧，也是力量极其微弱，犹如风中之烛，无法驱除愚痴黑暗。定分为止和观，止偏向于不起分别，专注一境，观是通过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，以分别止分别，止观相辅相成，不可偏废。如果单修止不修观，容易堕入无想定，空心静坐，一坐千年，也还是在痴心里打转。得定需要心理条件和生理条件，身心都要宁静、专注、敏锐，不紧不松，恰到好处。做到这样是需要持戒的。持戒即通过持续清醒的觉察规范自己的言行。如果连身体也管不住，如何去调伏比身体更难以捉摸的心呢？管不住心的话，定就无从谈起。所以定的基础是戒。戒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是佛陀根据自己的好恶硬性制定的律法，没多少理由的规定必须这样，不准那样。佛教戒律完全不是如此。当年佛陀通过智慧和神通看到有些行为会造成恶性后果，使人远离安乐并障碍解脱，出于悲心，佛陀为大家开示了行为取舍的道理，这就是戒律的由来。制定戒律是为了帮助众生断除烦恼，灭诸过失。受戒是自愿宣誓，表示自己决心要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，没有人强迫和命令你必须这样那样。一旦你自己发下了誓言，就该恪守之，没做到的话要忏悔，并不是因为不忏悔你就会触犯某个主宰者的权威而受到惩罚，而是因为不当行为会带来恶性后果，伤害到你自己，所以要通过忏悔，通过新的改变去改变缘起，并最终改变结果。众生持守戒律的能力有强有弱，佛陀因而制定了不同的戒律，使众生得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能力有选择的受持，可以受一条，受多条，也可以受一天，受一生。戒、定、慧在佛教中称为三无漏学，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，依次而断烦恼，出生死。理论上说，戒、定、慧有个先后顺序，这是便于解释其内在关系，而实践中并没有截然分开的三个阶段，先戒再定再慧。在较深刻的层面上，戒定慧一体无二，清净持戒便是定，便是慧，定便在戒中，在慧中，无漏智慧显发出来，便无时无地不在戒定。认为随心所欲，根本不需要约束自己，不用放弃任何享受和俗世的追求，就能领受佛陀教法的真谛，这是对佛法修行莫大的误解。然而这种误解现在很流行，初学者尤其应该牢记，持戒是一切修行的根本。华严经云，戒为无上菩提本，应当具足持净戒。
七，大乘佛子需手持菩萨戒。菩萨戒总分为三类：一、摄律仪戒，即诸恶莫作；二、摄善法戒，即众善奉行；三、摄众生戒，又称饶益有情戒，发四无量心，以布施、爱语、力行同事之行，引导众生去向解脱，不舍弃六道轮回任何一个有情。大乘戒律以小乘戒为基础，小乘戒律总为别解脱戒，其核心可概括为不伤害，或说不侵犯，这实在是所有佛教徒都该努力去做到的。发心为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究竟成佛而上求菩提，圆满觉悟，是大乘的发心。以此发心摄持身口意的，可称为大乘佛教徒。若不能停止伤害，何谈慈悲利益众生？自己尚不能解脱烦恼，何谈度化众生离苦得乐？莫以为大乘佛子就不需要求解脱。菩萨是治不住轮回，背不住涅槃，他们有能力出轮回，却因为慈悲而不离轮回，继续在轮回里度化众生。他们入轮回是因为慈悲愿力，来去自在，游舞世间，这完全不同于凡夫因业力牵引，身不由己，在六道中轮转。认为发菩提心就是发愿流转轮回，帮助众生，这是对菩提心的误读。愿菩提心有三种，你可以发愿自己先觉悟，之后再引导众生离苦得乐，这称为国王般的发心，像是一位从宝州归来的国王，领着他的子民去那珍宝所成的乐土。也可以发愿与其他众生一起到达究竟解脱的彼岸，这称为船夫般的发心，像是一位船夫与他渡船上的乘客一起登岸。或者发愿除非所有众生都解脱，否则誓不成觉，这称为牧童般的发心，像是一位尽职尽责的牧童，暮色降临之时，把看护的牛羊全部带回圈里，安顿好之后，他才回家。以上三种发心，无论哪一种，都包括了发愿自己要圆满觉悟，不是只求自己成佛，而是为了所有众生都成佛。破除了对人我的执着，以及大部分对人我之外的事物现象的执着，就能解脱轮回的束缚。进一步把所有微细的执着都无疑破除，就是圆满觉悟，即成就佛果。可见发愿证得菩提，圆满佛果，自然包含了发愿解脱轮回。如果说我们现在所处被烦恼束缚不得自由的状态是在一楼，解脱轮回是在二楼，圆满觉悟成就佛果是在三楼，那么从一楼到三楼，不论你在二楼停不停，都会经过二楼。有些佛子发愿要在轮回中救度众生，这很好，但前提是你自己要有能力解脱烦恼。如佛所说，若自有缚，能解彼缚，无有是处。手持小乘别解脱戒，正如戒名所指示的，不犯则能解脱。别解脱戒条目繁多，个人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受持。总的来说，别解脱戒可帮助我们远离恶业，端正言行，少欲知足，并训练敏锐的觉察力，培养耐心和忍辱的精神，即使被攻击被侵扰，也不失不忘不伤害的誓愿。 修行意味着改变态度，对自己、对其他众生、对世界、对生活的态度，不用操心外在，真正的改变在内心。修行是一个渐进漫长的过程，你不能期望一蹴而就，多么重大的变化也都是从当下小小的改变开始的。学佛要有耐心，尤其是初学者，不要把期望值定得太高，那样很容易失望，退失道心，也不要急于求成，那样会很危险，而且难有实质的效果。不管是不是能够理解深奥的佛法，此时此刻要做一个好人，善良、正直、有同情心，愿意帮助其他众生。
八，佛陀教导我们，如果有条件，就去帮助众生；如果没有条件，至少不要造成伤害。懂得缘起的道理，有助于淡化分别念，淡化人我的界限、区别。我们认识到万物相互依存，息息相通，众生的欢笑、痛苦原本是相通的，互为缘起。这份领悟是悲心的基础。如前所述，缘起直指空性，对空性的认识，佛教中称为智慧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悲与智的统一。真正的慈悲是平等的，针对所有众生，每一个众生。这要求我们先修好忍辱。忍辱，简单的说，就是在困境、窘迫之境、危险之境，仍然保持内心的开放与柔和，对其他众生怀着善意。如果忍辱波罗蜜深入内心，我们便会开始把敌人、伤害我们、侵扰我们的人，看作给我们巨大帮助的朋友。敌人为我们创造了修习忍辱和慈悲的最好机会。祭天菩萨曾说，没有磨难，你就无法修习忍辱，不修忍辱，你的慈悲心就没有坚实的基础。所以受人欺侮、伤害、干扰时，应视其为训练慈悲心的可贵助缘。他还说，敌人是修忍辱的因，忍辱是敌人造成的果。在这样的因果关系中，若此由彼而生，则彼为此助缘，非伪缘。牢记并反复思维祭天菩萨的教言，能增强我们忍辱的能力和决心，进而深化慈悲心。由此可见，真正的慈悲心建立在理性基础上，而非基于贪爱。训练慈悲心，首先要认识自己与他人、与其他众生的相同相通之处，体会自他在生命基本层面上的平等，和在生存生活基本追求上的共同点。所有众生都希求快乐，不希望遭受痛苦，无论男女老幼、贫富贵贱，无论哪一道众生，在这一点上都是平等相同的。有了比较稳固的自他平等的观念后，可以逐渐训练自他相欢，由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他人为中心。这个变化实现起来很难，但不是不可能。佛陀不会教我们去做根本无法实现的事，有那么多前辈、那么多同级的道友都做到了，所以我们无论如何不要灰心。设想一下， 把自己的苦乐和无量众生的苦乐分别放在天平的两端，你会意识到这两边的差距有多大。在众生的苦与乐面前，自己个人的痛苦和快乐显得那样渺小。如果自己的快乐能与众生的痛苦交换，那岂不是很划算的一件事？观想自他相换的时候，根据情况、愿望和能力的不同，可以观想自己代受所有众生的苦，把快乐给所有众生，也可以观想代受个别众生的苦，把快乐给对方。通常只有与我们类似的人，我们才比较容易与之沟通，但修行恰恰就是要突破局限。作为修行者，我们需要把关怀和尊重扩展到更广阔的对象身上。只忙于满足自己这样那样的需求，是会让人疲倦不安的，因为人的需求层出不穷，永远没有彻底满足的时候，心里很难有安定。而慈悲，对其他众生的关怀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也能让内心喜乐和满足。视他人以善意、关怀和尊重，尽管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同等的回报，我们会遇到一些脾气比较坏、比较冷漠、比较固执、不善于表达的人，但没关系。总的说来，我们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会增长很多，得到的关怀和尊重毫无疑问也会更多。对其他众生的真诚关怀，能有力地帮助我们远离恶业。举例来说，当我们的动机是不想让众生遭受被杀的痛苦，我们就会坚决地远离杀业。因为即使之后通过忏悔可以清净业障，众生遭受的痛苦却不可能勾销。同样的，盗窃、淫乱、恶语、狂语等恶业可以忏悔，而他们曾经制造的痛苦却没有机会勾销。远离恶业是真正安乐的开始，所以关怀众生是安乐之时。对其他众生的关怀，让我们的胸怀广阔，能以更现实的态度对待生活，不再任凭自己沉浸在对困难和问题无意义的想象中。很多时候，麻烦、担忧、焦虑的产生，是因为我们的心太小，只装得下自己。哪怕只是一个小问题，在闭塞狭隘的心胸和眼界的加持下，也会变成无法承受的大困境。每当我感到忧虑压力的时候，普贤菩萨高尚的誓言总能给我帮助。他说，乃至虚空世界尽，众生几业烦恼尽，如是一切无尽时，我愿究竟恒无尽。想到自己的誓愿，想到生活的目标，眼前便开朗了。怎样大的困境都是可以跨过去的。慈悲是安乐之源，也是智慧所在，它让短暂而无法重来的人生有了意义。佛法浩如烟海，我以浅陋之见管窥离测，必定多诸谬误曲解，在此至诚向诸佛菩萨忏悔罪过，祈求诸佛菩萨的宽宥加持。文章主要是对近来一些道友提出的问题给予了解答，由于本人的局限，其中不尽之处、不适之处，还请各位师友包涵 指证。如果说此中尚有些许功德，我愿将此功德回向一切众生，愿众生离苦得乐，圆满菩提，愿世界远离灾难征战，人民幸福安康。愿这八篇小文如一组小小的八吉祥，给庆祝农历新年的道友们带去新春的问候，并激发大家探索佛法无尽宝藏的兴趣。西阿荣佛完成于藏历铁兔年11月28日，公元2012年1月21日。